本集呢，欢迎 INFP， 我们要来的嘉宾是品杰。Hello， 品杰，你好。
你好，你好。
你现在是从事影像工作的行业吗？
对，就是拍广告啊，拍影片、短片、长片都有。
我以为这是在台北比较多这样的职缺。
嗯，就是我南北都有。
哦，你南北跑这样子。
对对对。
哦，所以你接触这个工作多久啦？
我接触这个工作应该从我大学是学生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那我出社会应该也有三四年了。
你等一下，你是读什么啊？你大学是读
就是影视艺术系。
影视艺术系、嗯、你是从以前就很有兴趣吗？还是
其实我会做这个其实真的是意外，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表演艺术系，但是我是在这个表演艺术系发现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在人前表演，我比较喜欢在后面去比如说大家可能在前面表演，我都会去做什么音控啊或什么的，那我就发现其实我比较喜欢在幕后默默的做一件事情。
嗯，
所以后来我也因为就是可能也比较，因为舞蹈就很不行，可是我们有一个必修课，然后那个必修课，对对，然后我每次就是我都很觉得很像老鼠屎，就是只要跟我一组的那一组的人，他就是一定会跳不好。
但你是手脚不协调型吗？
对，然后我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四方形的那种舞蹈，就是大家要一直轮转，那我就是会害后面的节奏整个对不到，然后就整个摔出去那种。
可是表演艺术一定要跳舞吗？
它算是一个必修课，就是最基本，你至少最基本要会，可是就是你要有那个概念或逻辑，但是所以其实可就是从我的言论来讲，应该听起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所以意思说你发现你是个智障，所以呢
对，我在那个过程中发现我是一个智障，没错。
所以你就开始想说，哦，我是不是要发展一下别的东西这样。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在想说，嗯，我真的不行耶，身为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我觉得我是个累赘。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 那这样的话，那我还是考虑换一下这个产业好了。
等一下，到底为什么你当初会进这一科？
我是用那个考音乐进去的。
哦，
对，我是用就是弹唱进去，就是只能创作然后弹唱考进去。可是考进去之后，就是它只是音乐是创作，它是一部分，就是你可能未来会做那种他们那个舞台剧，可能你会帮他们写音乐或者写那种 BGM 那种东西。可是我那时候还没到那一趴，我就发现我在这部分已经大受挫折。
必修课我一定修不过啊。
对啊，然后我也很痛苦，然后老师也看我很可怜，老师就说你只要有出息我就给你60分。
就是老师已经怜悯我到这种地步，
然后我就想说我才不要嘞。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这样子，我就去逛一下我们整个学校。
逛一下？
对，我就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想说去思想我的人生。
学校是
卖的。我就在去逛，然后因为逛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栋的学校外面会挂那种这节教室几点到几点会上什么课。那我就逛一圈之后，我就发现影视艺术系外面有挂一个课程，他就写说声音设计或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对这个其实很有兴趣，那么我后来完全没有做这块就是了。但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想说，哎，声音设计感觉好像这个科系他们的课程比我们表演艺术系的还要有趣，然后还要让我更感兴趣。我想说到底什么科系，那我就跑回去我们系办问说，诶，那个课是哪个系在上的这样。然后就很刚好，因为我们算是同个就是有点类似的体系，所以我就可以无痛转过去。就因为这样我就说那我当然转啊，然后我就马上转过去。就马上大概我一年级下学期就决定了，所以我其实只有上大一上而已。
哦，这样还蛮快的啦。
我这人下定决心就下得特别快，我就马上讲好，我就决定了，我就马上转这样子。
啊，转了之后呢，有真的找到自己的天地吗？
转了之后有，我就慢慢慢慢的摸索。那可是我就我那四年里面就是把所有的职位都做了一遍，然后我就发觉，诶，我很喜欢在思考创意的发想，所以我后来还是决定走导演组这样子。
这也蛮符合 INFP 的。INFP 其实是一个很有思想还有价值观还有理念以及人道关怀的一个人设啦，一个人格特质。
真的，因为我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跟我的价值相符，我会做得很痛苦。所以我会去思考说，因为其实坦白讲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所以我都会去想说，那既然我就这么懒了，然后还要逼我自己去做一件事情，那如果这件事情我不喜欢，那我干嘛做？那我做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有什么？就是可以为我带来什么益处，或是对别人有什么益处，导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有益处，那我就要认真去做。可是如果我觉得这价值观就是跟我就没有符合，我就觉得，欸，那我没有办法委身在这件事情里面。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职场的环境文化观跟你不同的话，很可能你就会就是会转行，或是换一个职业。
我觉得职业是不会，就是但是环境可能会，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环境不好，因为可不可以换一个环境、嗯、但是我觉得是比如说像我觉得表演艺术好了，我觉得我在人前上面就是当然如果你的表演好别人会感觉到、欸、很开心，可是因为我会去思考说、欸、我能不能带出这样的表演，但我其实觉得我可能觉得我不行、哦、老实讲，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在那个思考判断之后我就觉得、欸、那我觉得可能拍片我觉得反而比较可以，因为我很常想东西嘛，我就觉得思绪上的东西 我透过影像比较好传达，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乐曲去表演这个东西，所以、
哦、如果说就是比起表演来说你更可以做一个另外一个方式，用硬体式的这种去传达你想传达的讯息，
对，但是 我就是蛮喜欢艺术类的东西，
从小就是
对，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可能就是不被约束啊，然后很无拘无束，
很 INFP 呢，很艺术呢。
对对，就是他不能有一个，就是他如果一板一眼，我就会觉得不行，受不了。
一定要有创新，然后一定要有把自己的理念可以输出。
对，然后一定要有自由度在里面。
不过你在拍片的过程中，真的有让你发挥你这样的理想吗？还是其实有碰到壁，或是发现这个生态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光明？
我觉得其实当然就是我觉得产业就是这样，在我们这个产业它其实真的是很辛苦吧，但其实说真的每个产业都蛮辛苦的，但我们这个产业它特别就是很赶，做什么事情都很赶，所以在很赶的状态之下，你可能东西会变得那么的没质量，或者是会因为快速导致很多事情变质。然后拍片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又商业的一个技术行为，
嗯，
它其实会变得好像就是说你在拍到后来的时候，你其实反而最常会让你自己疑惑的东西是你做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价值的吗？还是你做这件事情其实只是为了要赚钱？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性格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嗯、
那这个东西会让你就是很常碰壁，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刚进一个职场的时候 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时机，你也还没有什么样的作为，所以你必须要去不停的吸收，或者是去做一些你可能并不是现在很喜欢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要去很认真的思考说你不能只思考眼前，你要去思考、欸、这件事情对你未来是不是有帮助的。
所以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啊，就是说比起说一份薪水，一份工作的薪水的丰厚度，你更看重的是这个工作的价值感以及对未来，你的未来性是什么。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可能目前有两份工作，一个是更理想的符合你的价值观跟理想性，那另外一个是可能没有那么符合可是他钱很多。
我觉得就现阶段的我来讲，可能我还年轻，我可能会选、就是金钱没有那么多的。但如果你说我现在三十四十的话，我可能就会认真考虑说，那我可能
你要向现实低头。
我可能就是说，那我可能就要先去五斗米折腰一下了。可以，
好，所以可能年纪也有差啦。不过这是也很符合，因为我们在资料里面有看到说 INFP 是宁愿为着理想，他比较不屑不屑这个金钱啦，对，但是更看重的是我的理想可不可以，或是我的价值观和信念可不可以输出或是发挥去影响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格特质。
对，但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其实如果它是广告其实会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但如果它今天是一个比如说像电影好了，电影啊或者是剧，那其实这个产业它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甚至有点过度浪漫的一个产业，你必须把所有东西变得很浪漫，
嗯，
然后你才有可能触摸到人的心。所以我会一开始其实是因为电影啊剧这些东西很吸引我，就是一个故事你怎么去讲一个故事，然后把它讲得很浪漫，把它讲得就是很贴切，然后人会觉得这东西他们看了之后有所共鸣，那个共鸣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会因为这件事情靠拢的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
哦、
对，所以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导演或什么样的电影或什么样的影视作品是蛮触动到你的，对你来说影响蛮深的？
嗯，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很喜欢诺兰这个导演、
啊、对
对，然后虽然他的东西其实就是很理科嘛，就是那种理工男的那种东西
思维，
但是我之前就是看他的那个星际效应，
哦哦哦，
改变我超多，
很喜欢，
就是对
墨菲，他女儿叫墨菲，
对，然后无论是他的思维啊跟那个时间 的东西，
时间轴，他把时间整个拆解，
对，然后
重新倒装，
然后他又把这个地球就是关乎就是比如说地球以后会毁灭，要去找新的地方住等等的这些有环境的问题也抛在这个里面。我最喜欢他的理念是他其实后来有拍一部敦刻尔克大行动，
嗯，
对，然后
战争二战片，
对，可是他的叙述的方式，他是用叙述，他从头到尾没有告诉，就是你在这影片你不会感觉到谁是主角，他也没有主角，他就在讲一天的人，一个人的一天的人生跟一周，然后甚至一个月的这三个不同的陆军、空军、海军，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如何在这场 战争里面参与在这个当中。其实 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很让我觉得惊讶，因为没有主角，但是这部电影它却充满意义，
而且还不是战胜的故事，还是一个撤退的故事。
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诺兰的核心他一直也都这样讲，他都说就是你是谁其实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决定跟选择。
对， 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活着，你做了什么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的，你做了什么是让别人会去尊重你，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吗？
嗯，
你自己会去喜欢你自己吗？
嗯，
应该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所以你喜欢你自己吗？所以我觉得那个重点就是会让我觉得你是个人的，你是谁，你出生在哪里，你拥有什么，这其实都不重要。
嗯，
重要的事情是你为了这个世界你付出了什么。所以那部电影就是，应该说这个人就是诺兰导演，他拍的东西就是都会让我觉得，哦，每次我都会觉得哇，又被上一课那种，觉得很澎湃这样。
所以这是蛮触发到你说，哎，其实你可以做这样的影视工作。
对，就是我每次看的东西我都想说，天哪，我不知道诺兰肯定是外星人，我也很想要这样子。
你哪来的？
对，你
是地球人吗？
这怎么办法？对啊，而且他也没有到很就是很年长，他其实好像也，
所以他没有很老啊，他是中年大叔而已。
啊，很厉害耶，
叙事线
真的，他那
他结构
超强的。
所以那你自己会带着什么理念当你在从事你的工作？我们知道现实跟理想有时候还是有一点距离的，不过我还是先听听看你的热忱或是你的理想性，你在拍片的理想性是什么？
我觉得我在拍片的理想是，我希望拍片它是一个可以很快速的去渲染人们内心或者是人们那些价值的事情，因为它包括声光，包括音效，然后又包括故事、影像、人文都在这个里面，它包含了全部，所以它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或愿意走进去影厅去享受那两个小时，或者是可能那现在可能已经很多可能几分钟的影片，但是那个东西都可以带出影响力。
没错，
对。那我自己对于这些的东西的愿景，其实我当然是希望说，它可以解决某部分人们的问题，进而让人们变得更好。泛指任何事情，就是你看得到的问题，你不一定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路边的路一直在铺路，但我们可能不会像立法委员有办法进去市政厅然后在那边说，哦，这路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你可以把这个事实拍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跟你一样在乎这件事情的人他可以出来为这件事情来发出声音，让每一个在他岗位上面的事情有力量，有感动，那他有感他就会动。
哇，也就是影视叙事的这种影响力是超乎想象的，它却可以去，我觉得这个的话比如说以韩国蛮多一些社会的电影来说都可以去撼动一个国家，甚至他们的法律。
对啊，
所以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大的理念是想说我可以用影视作品去影响人们，影响社会，让人们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那这些真相或许是不公义的，或许是不正义的，需要有人去把它还原，或是把被它揭露出来。
对，像这样。
嗯，那我会很好奇啊，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会运动吗？感觉你这个量的人格特质是会去的哦。
对，其实我以前就是从小就是会关注蛮多社会议题，比如说那时候什么反核啊，然后什么那种比如说空屋啊，这些我都会就是有意没意的去了解，但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小， 你不能就是跟爸妈说我要去参加，然后去很远的地方这样，你不行嘛。可是一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刚好我大学那段时间就是有这个太阳花学运，就是这个反服贸黑箱作业，哇，黑箱这就不行啦，这就是不公义的事情嘛。那我当时就很介意，然后那时候我在电视上就看到他们霸占立法院这样，我就说我太热血了，这一定要到现场去支持。所以那时候我就连夜就是跟我那个室友，我们就是下午看到这则新闻，晚上就决定我们要去路边示威抗议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坐在路边，然后就会有人发那种，就我们还拿一株超大盏的太阳花，就插在地上，然后就拿那个很像什么拐杖这样子坐在那边，然后我们还拿那个，还有拿那种纸张，就反服贸黑箱这样子。然后路边就一直有人送那种物资过来，在那边抗议这样子，大家在那边抗议，说反服贸黑箱这样。然后就现场会有很多那种自治会，就大家会在那边参与讨论啊，有点像公听会那种感觉。那个感觉就会让我觉得你去参与在社会运动里面，你去了解你的国家在发生什么事情，你才有办法去改变。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可是你没有你的故事从哪里来，你的故事都是掰的吗？还是你的故事是真实的，
从生活的经验来？
如果这个东西 我相信真实的故事永远比捏造的故事来的更有动力，更有这个影响的能力，因为它是真的。重点就是它是真的，所以当你去亲近，当你去参与在这些东西，你才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你的，你真实的。那你要去讲的时候，你当然会有力量，你去讲的时候，别人也会因为你在讲的方式而被感动。所以参与在社会运动，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个我们身为创作者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一个算是
历练
嘛，或是历练。对，我觉得这个
人生必须体验一下。
对，真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要关心国家的事情。如果你不关心别人的事，别人为什么要关心你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
的，互相的，
对，这是一个怎么讲？将心比心吧，
好热血哦！
我跟你讲，这个每次讲到这种东西，然后那种不公义，你知道，我就会很容易为这种不公义的事情落泪。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像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很愤怒。就是其他事情我，其实我平常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人，
对，
但是只要是像这种
牵扯到这种议题，
我觉得突然间整个人都热血沸腾起来，是不能输，我们不能输，什么那种被那种打压什么，通通不行。
不过我觉得这很有趣，虽然我接下来讲这个，我就想要问，但我觉得很有趣，似乎有点矛盾，但又有点关系，就是说这么人道关怀的话。怎么后来？因为我从你的那个履历经历上知道你有去做征信社吗？对不起，我们要从小
毕业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好有趣哦，因为我就是常常看到那个公车上面都会俩高嘛，
没错。
但实际上在里面工作是怎么样，没人知道，就是只有工作的人才知道。所以我好想请你帮我们解密，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那个。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蛮妙的，因为其实我一毕业就是带着一个满腔热血的心，说要去北部工作。但是那时候就是可能真的太嫩了，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我的个性就是太过那种就是想象，然后就瞬间去到那边就人生地不熟，然后就想说，跟我想的不一样这样子。那我就开始在想要怎么办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妈刚好身体不好，然后她就找我回来工作。可是回来工作，我想说台南又没有这种工作，那我要怎么做？然后我也没有认识什么类似产业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就网络上的履历就各种乱投这样。像他们会自动帮你投一些那种
对对对，
就是那种一些比较冷门的产业。然后我就被找去征信社面试。但是我那时候对征信社的感觉，其实我不是。印象深刻的牙膏这个，我现在印象深刻，他们其实是另类的正义，另类的侦探。
我
觉得
想象，
对，我觉得
因为他们，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我的就是那种怪。我每次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
有点
蛮不太一样的。
对，然后反正我想说没关系，反正我就是去面试一下，应该不会被吃掉吧。
你也是正义的侦探吗？
对，但是其实我还是有留一手的，我还是有跟我妈说，妈，我要去，地址在这里。如果我去了今天没回来，你就报警去那地方。但是反正也没事。就平安无事这样，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面试完之后，老板就说要用我这样，我就说好，然后他就问我会什么技能，我说可能拍片吧，他说太棒了，我们公司就需要拍片，然后我想说俩搞还要拍片，然后后来反正我就好，那我就去工作，然后去工作我真的大开我眼界，就是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会有很多，比如说他们里面的业务，他就专门就是 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打电话来啊，很多就是那种可能老公劈腿啊，然后他们就是要拿到证据，他们才可以打赢官司。那打赢官司之后，就会有那种离婚的那种赔偿。那赔偿有时候就会可能可以跟我们这种公司就是抽趴数或抽成，所以多半我们都会帮他收证。那所以收证才需要抓奸。那时候就是他们会问我们说，因为现场会需要有人假装证人，然后就你只要去现场就有3000可以拿。那我老板就会说，你们要不要去？你们要不要去？可是有，其实就想，我其实就有点怕怕的。我说，我
对啊，你去现场外面打怎么办？
不是这种，我很怕那个场面太过
裸露吗？
对，然后太过失控，然后我就被卷进去这样。然后我想说，我就先不要好了。但是后来就是我老板他就是，我就想说都不要去。可是我老板后来就去外面，然后他就是用完那一场案子，他居然有录现场的影片，然后带回来给我们，然后他就叫我们看，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看，我不要看，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不看你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要看这样子。他讲也有道理，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东西。
对对对对，
我就播，然后播上去，哇，那真的超激烈的，但是 一台就是他们是小三跟那种老公，然后在那个也路边车震这样子。
他怎么拍到
我们在他那影片就很晃，就很远的地方，然后他就然后他大老婆就有去，然后老板就一直跟老板那我老板就跟大老婆说，你等一下，就是你不要动手，你就是冷静了。大老婆说我一定不会动手，我你妈你就让我去现场。他就一直拜托我们老板，我老板就说好好，你要跟我保证你绝对不会什么失控。他说我绝对不会。然后一去开车门之后，老婆整个失控，然后他就把那个小三直接从椅子上拖出来，然后把他拖到草丛，然后就
揍他，
狂 K 他的头，这样子
太恐怖了吧，
场面非常的失控。
火爆欸，
那影片就是为了要收证，所以你就是那个影片就是证据。
可是他在打人，不是
也他就顺便对，还顺便过失打人，他想要把他那一肚子的愤恨都是在那边宣泄掉。然后我想说，
他不应该跟去的，他不应该跟去的。
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老师可能来，然后就是说，哎，我今天要买披萨给你们大家吃。我想，哦，国小老师他应该只是要来找小儿子去哪里了吧？就是那种很简单的案子，结果没有，他一进到会议室就超腹黑，他就说我男友跟我提分手，所以我要把他的腿打断。这样子
好可怕，哦，
超恐怖，然后不能旁边有任何的那种，比如说女友，就是如果女生她可能交女友或者那个女友也会遭殃，她就会聘请我们，就是把那女友可能用到不能生或怎么样，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产业。
你们是黑帮吗？
他们背后应该有这个势力，但是我们在公司是没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公司就很单纯，就是走业务，然后跟行销，然后跟
可以爆料。我的天哪，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了什么？
这个爆。
太黑了，
但是真的真的有一点。可是
太黑了，
我们算是小公司，但是我们说那种比较大间，
你们毕竟台面上，所以不能有什么太黑的事情。
对，但是你说那种很大间，比如说什么插头啊，
吗
或者是什么什么插爱啊，像你刚刚讲的那种，他们可能就比我们还更黑，因为他们的势力更大，然后他们就更有钱，所以他们是真的会把人家做掉的那种。
太恐怖了，
真的有，然后他们就会拿钱给他，然后他们就可能会去坐牢啊，反正出来他就不愁吃穿，也有这种的，就像这样子，真的很夸张。但那时候我为什么后来没做呢？其实
对，这些我想问了。
其实我其实就做的蛮开心的。
怎样开心？
因为我的开心是我会一直我带着一个信念在做，因为我那时候在认识这个产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则新闻，他们是几个同学，然后他们就是要送一个同学生日礼物。好像是国中生，然后他们同学就是从小就是跟妈妈就是走散了，然后他也不知道妈妈是什么，他可能只有照片或什么，反正就一点点线索这样子。然后同学就知道他一直都想要找他妈妈，可是他也没有方法去找。然后他们就来找一间征信社，那网络的，那是真的是真的。他们好像四个人就凑了，不知道我可能10000块还多少钱，四个人凑完之后就去拜托征信社说可不可以帮他找到他妈妈，然后后来真的有找到，
感人的故事，温馨的故事。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的确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找任何的社会机构帮你，就是正派的，你其实很难，你也不可能跟警察或是消防局的人讲，他们也不一定会委任这个案件。
对，
可是你花钱应该是说你就算请他们帮你找，他们可能也没有方式。
是，
可是这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民间的这些像征信社这种东西，它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是因为看了这个新闻，我从此就是跟我们公司整个信念背道而驰，就是我好像可以自己决定我们公司要做什么案子这样。然后反正我就帮我们公司就经营粉专嘛，
对，
然后我就开始介绍，比如说征信的器具有什么，然后征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把它做的好像就是我们是民间的正义，就是假设说你其实真的就是因为
是
因为别人有钱，他可能可以请很厉害的律师， 然后可能就是你就是打不赢这个官司，可是事实就是你是对的，那 你就可以花钱来收证啊。
嗯，
对我来说，我想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
你是带着一个正义感在做
事。对，但是我们公司想要做的是，反正有赚钱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不同，然后我就是因为把这经营开始经营起来，也真的就是有开始有很多人来关注我们这个粉专，然后甚至还有同业来挖角我，问我要不要去他们公司，因为他觉得我那个内容都做得不错这样。可是我老板就一直觉得我那个东西就是做得太正义，他就是 一开始他都会很委婉的就说，平姐，我们这还是盈利事业，这样会提醒我这样。我说我们盈利盈利，我们这样也盈利。我想说啊，那个他们小朋友拿10000块去也是盈利啊，可是我可能想的那种东西，其实他
老板想说我们不是慈善事业哦，
老板想要赚的可能是更大笔的钱。那、啊、你这样做别人都觉得我们是在做善事，谁会拿那种大钱来找我们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在这样子对立的状况之下，最后老板就是很委婉的跟我说，你看你是想要就是干脆走人，还是说你要跟我讨论说新的对策或什么的。他就是有把我找进他办公室认真的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认真的想，我想说算了，因为我也觉得好像真的蛮恐怖的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思考完之后，老板在一言一语，我就发现老板知道很多我根本没有在公司讲过的事情。
什么意思？
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说，老板其实在我的机车装了那个窃听器。
什么鬼？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太怪了，他觉得我很难
掌控。怎么会有这种怎么讲奇葩带着正义的信念进来我们公司做事？
然后他就觉得说，然后我也不太跟他分享说我们家里的事情，然后他就
觉得你可能是拿来的，是不是？
对，可是因为他真心社畜，他可能就是会防范很多很多人嘛，所以他觉得我可能就是怪怪，或者是他可能看我被挖角或怎么样，他可能以为我是间谍还是什么，他就监听我。然后我就发现他居然就是他，因为他从跟我对话里面他不小心透露出一个事情
是你没有讲的，
是我根本没讲过。然后我突然很疑惑，我说奇怪他怎么会知道，但是我就很淡定这样，我想说他是不是有装什么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找我朋友，他们家就是在做这个东西，还没有去拆。可是我们要去拆的时候可能他有发现了，所以我们去拆的时候就没有东西，但他肯定有跟踪或是监听我，他才知道。但是我们去摸的时候是没有摸到东西的，但是我就感觉就是一定有被跟踪，那种感觉就很不舒服，
好恐怖哦。
然后后来我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想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我单纯想的这么美好跟正义，
你会不会哪天被做掉？
对，他可能里面是很黑，然后很不小心，然后火火会被做掉。然后后来我想说，老板，我跟你说，那我离职好了，真的很抱歉，
赶快见好就收，
误了您的事业，
你不能再继续白莲花下去，你会被做掉。
对，我说我先走了这样子，但是我去，我跟你说，我去那个产业，真的让我看见人间险恶，然后真的让我知道说，这世界上的人，你最好不要随便得罪，你还是保持了尊敬的心，尊敬每一个路上的人。
是是是，
看起来是一个无害的一个小东东，但他可能内心都超无害的。没错，就是这样子，
打断你腿的老师，
真的
超
恐
怖了，
超恐怖了。
哇塞，我觉得这个有点开阔视野啦。不过真的还是见好就收啦，
很震撼。对对对，我幻想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冒这种铤而走险的事。
是是是是，好，这真是一个很蛮奇遇，蛮怎么讲？没有听过这种
特殊经验，
特殊经验的。
然后我后来就去到别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我都不太敢放这个履历，我都怕他们想要我涉世很深，这样子称呼很重。我说这还是别放好了。
对，没想到你其实当初是一片担心，一片单纯啦。然后我就是去看看，我怀着正义之心，都会有小学生会来，我要帮他们找到妈妈。
对对对，我觉得都想的不一样，就都是那种抓奸，然后超失控的场面。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哑口无言，然后目瞪口呆。
你在看各种肥皂剧的感觉。
哦，对，你很像在看那种什么家和万事兴啊，那种真的假的肥皂剧。
哇塞，
那都是真的，那都
是真的，
那个故事都是真的，他们都从真实
故
事抄过去。你看，是真的故事才有影响力，就真的故事才有力量。
我知道 INFP 很适合做记者或是做采访人，不过你一开始就这么激烈，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
而且还是很在一个很对立的状态下硬要做这种，
我觉得他很可能真的是在怀疑你是哪来的。
对啊，因为他想说没事干嘛介绍自己公司内的设备器材，告诉人家怎么抓奸，这样
还做出口
这么好的东西，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参与。
不不不，我觉得感谢感谢，有感觉有上帝保守你，不然真的是蛮可怕的。
都不晓得自己的头已经在断台头上了一半了，我还在那边绕正义。
不不不，通常那个正义之士最容易第一个被干掉，
第一个先死
，然后还没有喊完就先死了。
没错，
对。那所以你后来这个工作的经验之后啊，你又去转战什么？就直接到拍片了吗？
嗯，我这个工作之后，对，其实我后来这个工作之后，我其实就是做了器材公司啊，我就是去认识器材，认识一些可能技术上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无论我后来也有去做过 sales， 卖照片的，卖那种婚纱业的照片，然后我做这些东西到最后都还是会被找去拍片，就是我都会被叫去拍片，然后后来拍着拍着，我就觉得，哎，就是我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要拍片，那我也喜欢这件事情。那我就开始思考，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持续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说，哎，我要继续在这个上面，是因为我的环境或者是我的选择，到最后都莫名其妙把我带往这个方向。那我就会觉得，嗯，即便是因为妈妈的关系，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还是持续可以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符合我个人的价值观，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做的，然后我也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嗯。我就一直这样子，就一路做到现在了，也没想太多。老实讲，
你有想过说，应该说现在的工作算是你如果十分满意，十分是极满意，那你给自己打几分？
我觉得我会给自己打大概是9分内。
那很高哎，满意程度很高，
蛮高的。对，但我觉得那一分应该是，我觉得这东西它可能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或者是我想要预期达做到的位置。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身我是喜欢的，就是如果你给我很其他工作选，我不会想要换工作，我会想要继续做这个。
那一分是指说可能技术性或者是行业或领域都是你喜欢的，可是可能理念上还没有达到，因为感觉你们拍的比较多是广告类，是不是？
目前是，然后都比较商业行为一点。
哦，所以意思说你以后会想要拍出什么样的东西吗？你自己的梦想？
其实我觉得拍广告也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我现在就有点像是导演助理啊，然后偶尔在南部可能可以接到一些我可以自己导的东西，偶尔。但是我会觉得说，我希望的事情是广告，你可以把广告拍得很感性，就是感性的东西，它有办法去因为这个情感，人家产生共鸣，进而去解决理性的问题。
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重点，就是你如何从感性去转换成它其实是可以有影响力的。因为如果你的感性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它基本上它只是一个情绪，而且那是你私人的情绪，但是对这个世界或是对这个环境甚至是体制没有任何益处。那对你而言，你其实也对你在意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作用。也就是说你在意的事情因为你喜欢却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 你对这件事情其实你轻如鸿毛。你根本无足轻重，你对这个世界来讲。但我觉得如果今天你的这样的感性，因为你的理解，因为你看见的这些问题，看见这些别人没看见的问题，发现这些事情，你把它用一个故事包装起来，然后让人们能够去产生共鸣，甚至又可以帮助这个企业或是这个产业能够提升他们的绩效也好，你就不只是为这个世界做了点什么，你甚至也为了那间公司其他员工的生计也做了一点什么。所以我其实不会认为商业行为怎么样，赚钱这件事情我也不会觉得它谈钱俗气，我也不会觉得。我觉得问题是你赚的这个钱，你有没有除了赚得这个金钱赚，你有没有赚到你对你自己的认同？你有没有赚到你对你这件事情你的自我价值的认同？如果有，那这件事情它就值得啊，那这件事情它就不会落俗啊，它就很有价值。
对，所以好像我听到一个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局限性。好像即使你在做的看起来比较，因为我可能印象中可能一些艺术人在讲他们的工作或什么，会就说啊太俗啦，太商业啦。但对你来说好像不是，你可以从这个里面依然在做你想做的，依然你在这里面去讨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价值感是什么，是否可以影响到这个社会。你拍的广告纯粹是情绪的宣泄，还是它可以影响这个社会，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所以好像变成每一次的拍片都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对，但我也觉得说，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钱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必要性，就是今天如果所有东西它没有金流的流动，那其实没有一个产业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所以金钱算是你一个企业或是一个体制它要永续发展的一个很基本盘的东西。你如果厌恶它，它也会厌恶你。你的心在哪边，你的财宝就在哪边嘛。你的心如果你想要的 就是你想要看见人们因为某些事情而有所改变，你想要看见某些人因为某些东西而有所关注，因为你在意，你也希望跟你一样在意的人能够去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财宝啊，那就是你渴望看见的事情。那那个东西如果它还能够带来，它可以喂饱你，甚至可以喂饱其他人，那这样子它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吗？
嗯，
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说，如果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商业，所以你跑去做可能比较艺术类的东西，那这件事情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那商业它就真的只是商业。
对，
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你觉得你可以把它这个东西商业之外，它还可以带来其他的能力，带来其他的影响，那这件事情它就可以不只是商业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想要做的是它不只是商业，
对，
但它的本质可能是，但是我觉得这无所谓。
哇、wow, 我好喜欢你在讲的这个、哦、这就是深度耶。然后我觉得这是你个人的历练以及你的成熟度在这个地方展现、嗯、我也蛮学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目，
嗯，
没有什么盈利我也不讨厌钱，但我希望钱没有
对啊，可以，就是很多事情真的都
这样。对对对，可是我很认同你在讲的，如果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有热忱，也可以是带来一些美好的，
嗯
啊，可以传承下去的。那如果有金钱作为流动，可以喂饱自己又喂饱别人，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对啊，
对啊。
但我觉得危险的事情多半它都会、嗯，就是有价值的事情，它可能多半都有一点危险。
嗯哼，
它可能会有一些冒险，比如说你可能做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盈利。
对，
其实就是你也是一场赌注啊，你也是在赌注说，哎、欸，我也是倾注了我的时间、我的心力在做这件事情。那我想要看见理想是什么？那有没有办法去喂饱我？有没有办法让它可以去让我永续的去经营？我觉得这东西也会推动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因为当你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的时候，嗯、这东西自然会回馈回来给你。所以表面上好像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好像是在帮助别人，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相信说，帮助别人同时就是在帮助你自己。
不断的自我扩张啦，内在的成熟度也好，宽阔性也好、嗯、或者是忍耐性，我觉得目前我在忍耐。
对，而且我其实觉得有些事情是你不确定的，比如说你做这件事情，你一直把它做到最好，你其实不晓得这段路你会遇见谁，会遇见哪些人改变了你的眼光，改变了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没错，
但是你必须走下去你才遇得到。如果你现在就不走了，那你当然遇不到啊，你当然这些东西都只是空谈的、
嗯、
但如果你继续做，你并不知道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好像说我们去依附别人，或者是我们去附和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能去附和那个人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让他看见他未曾看见的风景，你让他未曾看见、欸、你的另外的样子，那他说不定会有不同的反应，他说不定会有一个可能你也没有见过的反应。
对，
这是化学效应，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忠于你自己的声音，忠于你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那东西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那对你有价值的东西，它对这个世界也一定有一定的价值存在。
怎么办？好喜欢今天这一集呢，这个深度很可以，很可以，
太棒了，
太棒了，
有祷告有差，
没错没错、
嗯，
有更多的事情，更多的价值，这价值感是确实是有危险性的，因为你不是确定你投资的最终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然后我愿意做到什么程度，
嗯、
那我是否或许我有成长，但我本人不一定自知。
对、啊、
可能会觉得没价值，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吗？
你要先相信。
对啊，
你总得先相信。
是啊，是啊。
对，因为如果你不是因为看见你才信嘛，
没
错，你是因为先相信，你才可能看见，而且也是因为你先相信这个东西，它才叫做相信、
嗯。
因为如果你已经看见，那东西就
不是
相
信
了。信啊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你虽然现在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相信它会是那个样子。最起码它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
嗯，
你也会喜欢过去那个相信这件事情的自己。
有尝试，没有后悔啦，
对，
没有遗憾，
嗯，
凡事有尝试。好，最后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如果来听这一集的是 INFP 的话，
我觉得鼓励的话应该会是说，如果你很犹豫做一件事情啊，或者应该是说，你可能觉得这个世界它不是那么的美好，或者它可能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嗯、
因为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美好的想象，我们这类的人很多想象说世界应该要怎么样，可是常常可能事实都不是这样，事实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就是会跟你有落差。那我觉得不要被眼前的这些事情给就是给打击，你应该要去想到的事情是你要怎么样去坦诚的去把自己内心去坦诚的让别人去看见。因为当你把保护膜脱掉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看见别人的真实的样子。因为如果你自己都先把自己封闭，那别人肯定会把自己封闭。但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类的人很容易就是遇到一些挫折，我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
嗯，
可是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时候，你越需要把自己摊开来。因为当你摊开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让其他不同的想法，其他不同的事情进到你的里面。那你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去认识别人，去认识新的事情，新的东西。那那东西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那那东西也会让你可以去跟别人产生不一样的故事，产生不一样的东西。那也有可能让你从黑暗走进光明。
嗯，
对，所以我觉得相信自己，然后也相信别人，就是纵使我们可能会受伤，可是我们也要不要二分化，就是受伤就是不好。
嗯哼，
那怎样就是好？我觉得其实没有，有时候伤害它可能也是一个好的，因为它帮助你成长。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去接受，然后也去相信，相信哎别人，相信自己。这样子，
谢谢品杰今天的分享，有够精彩的，
谢谢大家，
广度深度通通都有，谢谢你的分享，也是很祝福你继续在拍片旅程里面持续的去发现，越来越脚踏实地啦。我们在想的这些不再是天马行空，其实就是跟世界连接，可以回馈给社会，也可以给回馈自己，让这一趟旅程没有白费，是精彩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感谢你们收听这一集，那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或是 Facebook， 或者是在这个当中去给我们留言和回馈，都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这一集到这里结束，拜拜。 Thank you.